或者是经过五十以后畏首更待后教，连五十的条首都还不能发菩提心，那么只好等待未来的弥勒佛乃至其他佛了。啊，就是这个别五十有三种差别。啊，那么这个别五十啊，我们先讲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性解品啊，一段的譬喻啊，大家才能够了解。说这个《法华经》的性解品呢，啊，他讲一个譬喻说啊，说有一个大富长者，珍宝无量。那么他有很多很多的珍宝，很多很多的眷属。那么他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小时候呢，一念不绝啊，迷真起妄，就舍父逃死。突然间一念不绝啊，想不开以后呢，就离家出走啊，就离开他的父亲到处流浪。这个父亲非常的担心啊，到处的打听。那么为了找这个儿子，这个父亲也就离开了原来的处所啊，也到处找，最后不得已先在一个地方先定居下来。那么这个小儿子从小离开家以后呢，就做乞丐了，失去了这个家庭的依附啊，那么就有时候得到饭就吃，有时候就饿，就在这个人天当中，有时候有善业得人天福报，有时候罪业现行就到三恶道去了，有时候有饭吃，有时候没有饭吃，就乞丐就是这种境界。那么这个乞丐有一天呢，刚好就来到了他这个过去的父亲啊住的这个家宅。那么这个乞丐啊，在门外一看，哎呀，这个人啊那么有威德，这家里面的装潢啊，那么珍宝无量，旁边很多的这个眷属围绕，这个坐在中间那个长者啊具有威德，说这个恐怕是王啊国王啊之类的东西，就这种大福报的境界。我是一个乞丐，我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呢？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我的个性啊，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我只适合到那种贫穷人家要一点剩余的饭菜如此而已。那么正当他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大副长者刚好也看到这个乞丐，哎呀，这个就是我过去啊五十年前流失的儿子，就派这个旁边的侍者啊，就赶快把这个人给我追回来。那么这个小孩这个人啊，这个乞丐啊，这人这乞丐坐久了自卑感也是重啊，看到这个人追他就跑啊，说啊，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我是在这个地方路过看一看而已啊，你们不要抓我。旁边的人一直追啊，他就一边跑啊，到最后紧张啊就昏倒在地了。大副长老说啊，爸爸爸爸，帮他走吧，这个人啊，我要抓他回来说啊，我的财产是你的，你是我的儿子啊，你打死他不敢相信。好，放他离开吧，自由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大副长老就说啊，就派了一个人啊，他的一个手下说，你啊化妆成个乞丐的样子跟他做朋友啊，这整个人啊志同道合，你是乞丐我也是乞丐，咱们两个志同道又合啊。那么这个化妆成乞丐就跟这个儿子两个在一起，一天到晚去啊去这个乞求，两个慢慢培养感情了。那么这个人就说了，说我们啊不要做乞丐，做乞丐啊生活没有保障，好歹找个工作啊生活安定一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做什么工作呢？他说啊，我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啊我需要这个工人，我们去应征看看，搞不好会被这个录取也不一定，好，去试试看吧。那么两个去应征了以后呢，在大副长的安排之下，两个都录取了。录取以后干什么呢？扫厕所啊，除粪。那么扫厕所也是好嘛，那么一天一天呢，哦，长者也是啊，你扫几天厕所就给你多少钱。哎，慢慢慢慢啊，这个乞丐啊衣服就放得比较干净了啊，吃也吃得比较好一点了，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家可以住了啊，慢慢也有点积蓄了，对自己也有一点信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副长者就说啊，这个人扫厕所扫的表现不错，应该要再升官，就做当家使。那么他在做厨粪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乞丐啊，突然间有固定收入，那对自己啊非常的欢喜啊，我一个有资粮的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升为库头， 身为库陀就管着大富长者的财富啊，这一接触大富长者的珍宝，他吓了一跳，我过去那些钱啊算不了什么啊。方等会上，谈篇事小探大抱怨啊，此小目大，他过去没有看到这个大富长者的库房，他以为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有多少钱，对不对？你们哪些人能够比得过我呢？但是他这个从这个厨分开始升到库陀以后啊，掌管大富长者的库房啊，一看，哎呀，是这种境界啊。那么内心当中啊，慈小目大，哎呀，还是大富长者不可思议。我这一点钱不算什么。但内心当中呢，他认为这些钱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大富长者的啊，我还是这些钱。那么慢慢再进一步啊，哦，这个人呢、啊，工作努力啊，主动积极，为公为众。大富长者就从这个从库陀再升为当家师，统领一切的所有的事物。那么最后呢，看他整个运作都正常以后，对自己充满自信以后，最后这个大富长者就昭告所有的亲属集合说我现在正式宣布，这个当家师就是我过去所流失的儿子，是我唯一的儿子。那么我现在正式，我年纪已经老了啊，我正式把所有的财产交付这个儿子，长者负责。就是到最后法华会上，十方佛祖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当家是因为经过前面的除分库陀当家的历练啊，他也能够承担长者的财产啊，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啊。就这个五十啊，法华经呢就以这个性解品的譬喻来说明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五十的情况。赐名别五十者，乃曰一类罪顿声闻人，既经五番陶铸，方得入室。说这个人呢、啊，根筋太钝了，多生多劫啊，没有大乘的善根。那么他一定要经过这五十的陶冶铸造，才能够开示无著佛的知见，才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啊，一个时段都不能减少啊。说他这个除分库房当家，每一个阶位都很需要啊。先看第一段。所谓出于华严，不见不闻，前身如弩。那佛成道以后呢，一开始佛陀的心情要使令一切众生成佛。那么在华严经当中呢，现这个千丈的卢沙那说一乘的因果，但是这个人啊，有眼不见卢舍身，有耳不闻圆顿教。就像这个乞丐啊，看到这个大富长者，大富长者本来一见到他的时候就想要把财产交给他，但是他不能承担。就像这个前身如弩，这个牛奶啊刚刚挤出来，非常的生疏的啊，这个善根完全没有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不敢现出这样庄严的境界，就派一个人啊去做一个乞丐跟他在一起，就把这个卢舍那身啊，这个庄严的卢舍那身，把它隐没，现出的没有资粮的这种丈六的比丘相。所以次于阿含讲声闻因缘生灭法，转凡成圣，如转如成诺。那么佛陀讲因缘法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那破斥外道的邪因缘论跟无因缘论，使令这些人啊从凡夫转成圣道。就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就不讲这个成佛的事，就说啊，你们啊就是啊老老实实的修四谛十二因缘，先调伏你的烦恼，离开三界再说吧，成佛那就不提了啊。那么就是让这个乞丐啊，就说好啊，我也不说你是我的儿子了、啊，反正你做这个厨分的工作，你做多久我都给你多少钱啊。那么这个时候如转如承诺，那么慢慢入了圣位的小乘的圣道以后呢，他毕竟的善根就比较成熟了，就是牛乳转成诺，味道比较浓了。那么次闻方等谈篇事小探大抱怨，遂乃慈小目大，自卑败种，虽复既闻事教，然但觅得通矣啊。那么经过了前面的扫厕所，把心中的这个烦恼的粪除掉以后呢，入了圣道，佛陀开始讲方等事啊，谈篇事小探大抱怨啊，佛陀把这个大乘不可思议的这些珍宝献出来。那么小乘的这些功德跟大乘的功德一结束的时候啊，慈小目大，自卑败种啊，那么这个时候得到通教的利益啊，就把这个的内心的这些啊思想啊 就是这个生死跟涅槃这种实有二谛的思想的转成了含中二谛通教的利益。那么如转落成生疏啊，这个根基又更成熟了啊，这个对大乘佛法已经加以肯定。虽然我不能够直下承当，但是我肯定大乘佛法是殊胜，是超越小乘，这根基又更成熟啊，从这个落转成生疏。试闻波雷会一切法皆摩言，转驾菩萨领知一切佛法宝藏，虽待通别证明言教，让但觅得别意，如转生疏成熟处。那么再过以后呢，就当家师了，会一切法入摩眼大乘法，一切法都是大乘。那么转教菩萨领知一切佛法宝藏，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一切法宝藏，就是知道这个真如理性的存在了啊，真如有不变异，有随缘异啊，密性了不可得，谓之不变，寂照百界千如，谓之随缘。那么所以待通别证明言教，但是他得到的别异，就是这个别者有差别，真主的理性是圆满，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是说每一个众生都有真主，而且某一部分人有真主，某一部分人没有真主啊，别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乞丐啊，虽然做当家师啊，统领大众啊，但是他的思想还是认为我不是长者的儿子，我是一个客人，我还是个客人啊，这个财产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暂时替主人保管掌管而已。如转生疏成熟处，那么最后次闻法华开前显示方得言教实义，如转熟疏而成体复也啊。那么到了法华会上，佛陀正式宣说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这个时候呢，正是长者负载啊。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就说了，说这个随意方便事，不复诸疑惑，心生大欢喜，知之当作佛。那么内心当中对于成佛能够开展诸佛的功德啊，他能够肯定他这一念极静的心当中也具足成佛的可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长者复载，心生大欢喜，知之当作佛，当然也有作佛的可能，我不是说注定要做阿罗汉的，没有这回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如转熟熟而成体乎也，这个时候呢，乞丐也是无自性，不是说你一辈子做乞丐，你事实上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你要能够继承这个家业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种人一定要经过五个阶段，从最初的华严乃至阿含方等波雷华华。那么男子别五十法亦不拘定年月日限，但随所闻即便得闻啊。这个也不是说哪一天哪一夜啊，你有些人阿含的时候待了久一点啊，方等波雷一下就过去，有些人阿含的时候很快就证得阿罗汉，但是他方等时要待得很久，或者波雷时待得很久啊，就是这个时间不一定，因缘也是各式各样。那么当然这当中呢，主要就是如来说法神力自在，因义解其中事义，这个赞叹佛陀啊，为了要度化众生发菩提心啊，他的神通力自在啊，佛为法王依法自在。那么他发动一个声音啊，众生就有各式各样的理解，这的确是不可思议。好，再看根二，敏烧力随时得入，若有根烧力者，不必记五味，或淡经四番三番两番逃出，便得入时。有些人不一定要经过五味的，有些人就要讲过华严时，哎，讲完华严以后就直接讲华华也可能。有些人讲华严以后，讲完阿含就可以直接讲华华，啊，就是各式各样。或者说我们看下面啊，若以阿含方等波雷随误入者，即是秘密不定两种化义所摄。那么佛陀讲阿含经啊，哎，八万人天发菩提心，这可见得有秘密跟不定。啊，佛陀在讲阿含的时候，有些人佛陀就为了讲华华经的秘密啊，各自不了之，或者是他听到的是阿含经的法，但是他听到阿含经以后他却发的菩提心，就是不决定不定，闻小震大啊，或者在方等或者波雷啊，随误入者就是秘密跟不定的话语所受生啊。佛陀在讲这个五十的时候啊， 它也掺杂了秘密跟不定的法在里面运作的。看第三，那么为什么更待后教？还有一种众生呢、啊，未堪闻法华者，或自甘退席，或移至他方，此者更待涅槃君时，或待灭后疑佛，是非一概说完法华显义文具情疑之事。那么另外有一种众生的根基啊，他的发菩提心因缘，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时教还不能够成就，所以他怎么办呢？自甘退席，佛陀在讲法华经，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退席啊，或者是他还不适合听法华，他听法华以后呢，他可能会毁谤佛法，所以佛陀先把他移到其他地方去啊。你看那个释迦在那个环境上说啊，释迦牟尼佛要入涅槃，要入在多少天要下降之前呢、啊，佛陀啊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派这个禁忌天的天人啊来这个人间啊宣布，说释迦牟尼佛要出世的。那么你们这些缘劫啊，缘劫就是自己观这个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观这个世间的圣面相而成就圣道。说你们如果要做佛的弟子，就继续的留在人间；如果你们不讲做释迦牟尼佛弟子，就请你们入灭。果然很多很多的缘劫就入灭，不讲做释迦牟尼佛弟子。你看有这种境界，那么这就表示说呢，他的大乘善根还没有成熟，佛陀也不得已啊，所以移至他方，此者更待涅槃君时。这个君时呢，就是啊，实体落穗，这个穗呢，左边一个和，道和的和，右边一个恩惠的惠，就是这个稻米叫做穗啊，就是这个我们秋收的时候啊，很多很多的稻米。那么呢，法华经呢是先把这些稻米，大部分稻米都拿走了。但是这个稻米太小了，有时候会掉到地上啊。那么到了涅槃的时候，再把那个第一次没有采收的稻米呢，在地上再捡起来，就是涅槃。就是在法华会上还没有发菩提心的啊，佛陀在从啊追说是叫追名是叫使令他发菩提心，或者说他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五十年的一代时教，虽然经过佛陀的五十的调整还不能发菩提心，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强求啊，就等待以后的佛出世再说吧啊。所以是非一概这件事情呢、啊，我们众生呢、啊、要发菩提心呢、啊，成佛的这一大事因缘呢、啊，是很难讲清楚的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的去研究法华显义、法华文具啊，你就能够明白这个众生成佛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个众生成佛啊，就各式各样的因缘，方便有多门啊，但是呢，目标都是成佛。但这个过程的曲折啊，有些人要历尽沧桑，有些人一念之间，那么这个就是很难讲清楚的。不过这个都是过去每一个人的，说实在也是个人的因果啊。你如是的栽培，你果然是如是的果报。这每一个人的因地不同啊，那成佛的因缘就各式各样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教官纲中，先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二面，悟二变八教观法。那么前面一科呢是论五十的通别。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把佛陀的一代史教啊分成了五十八教。那么这个五十呢，就是所谓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波罗时跟法华涅槃时。那么这个五十，如果就着这个顿跟渐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开展出来的一个别五十的情形。换句话说呢， 佛陀一开始说法是使用的是一个圆顿的法门啊，那么直接的讲出佛陀他所亲证的妙法，就是华严经啊，讲到这个四世无碍的法界。那么度化根基已经成熟的法身菩萨，那么接下来呢，佛陀就开始为时施权啊，讲出的阿含方等波罗的见教啊，所谓的依佛乘分别说三啊，讲出了三乘的差别的教法。那么最后就是所谓的法华涅槃啊，慧见归顿，那么所谓的开前显时会三乘入一佛乘。所以说呢，我们就着这个顿见的角度呢，就开展出了别五识的情况。其实呢，如果站在一个秘密跟不定的角度来说呢，佛陀在每一时都有啊华严，每一时也都有阿含方等波罗乃至于法华涅槃，就是说从秘密跟不定的角度来说呢，所谓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以逝者神力不共法。因此呢，每一个时段佛陀都有五识的情况。那么这样子讲呢，就建立了所谓的通五识的情况了。那么因此我们对于佛陀的五识的说法，那么它是别五识跟通五识啊是同时进行的啊，通中有别，别中有通，那么这是佛陀说法的一个大纲啊，就是这个五识的教法。那么这以下呢，我们讲到这个八教。那么八教观法啊，就是讲到这个八教以及它相应的观法。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科，初化仪四教，二化法四教。那么这个八教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个是化仪四教，这个是讲到教化众生的仪式，有四个教法。其次讲到化法四教啊，就是教化众生的内涵，也有四个教法啊，那就是合起来就是八教。那么初右二在化仪四教当中呢，又分成两科，初明教相，二明观法。那么就在化仪四教当中呢，又分成教跟观两个内容。那么这个教当中呢，初右四又分成四科啊，初四教自性，二不中用教，三顿见相融，四兼明秘密不定。那么今初我们先讲这个化仪四教的这个自知体性。看这个本文，化义四教说，顿有二义，一顿教部，为初成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举华严；二顿教相，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即信修不二，生佛体同等义，则方等波罗诸经悉皆有之。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个别的解释化仪四教的自知体性。那么这个化仪四教呢，总共有顿、见、秘密、不定，有四个教法。先看第一个顿，这个顿呢，就是直说大教，就是佛陀把他内心所亲证的教法直接的不必施舍任何方便的表达出来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叫做顿啊。那么这个顿的情况有两个情形啊，第一个是顿教部，第二个顿教相。这个部呢，就是列别啊，就是指的某一部经啊。我们讲这个是大部经，小大部头的经，小部头的经啊。这个部指的是啊，佛陀灭度以后弟子。那么把这个佛陀的法语啊，把它给结集起来成一部经，叫做部啊。那么如果站在一个顿教部的角度呢，那么就讲到啊，为初成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即华严。那么顿教部就在某一部经典来说呢，那么就是佛陀最初成道的时候啊，现这个千丈的卢舍那身为这些啊已经 这个大乘善根成熟的法身菩萨，那么顿说一佛乘的法门。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极限在华严经啊，乃至于放网经啊，就是顿教部呢，只有极限在少数的几部经典而已，这是一种极限的情况啊，这叫顿教部，是就着某一部经典，那么他发明这个一佛乘的顿教法门，叫做顿教部。看第二个啊，顿教相，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及信修不二生佛体同等义。那么这个顿教相，这个相呢是就着他的文义，就是说只要这里面的文义合乎顿教的法门，那么就是属于顿教相。那么这样子讲呢，方等经、波雷经啊，乃至于其他的经典，那么在当中呢，文义当中也都有这种顿教的义理在里面啊，所以这个顿教相的范围就广，它散布在各种的大乘经典当中都有啊。那么这当中我们要解释这个顿教相的内涵啊，偶主提出了三段啊。第一段呢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啊，这个是依这个果证来说的啊，正果上来说。即信修不二，这个是依修行来说的行啊。心生佛体同，这个是依信解啊，这个是信解啊，信解行证啊，刚好是三个次第。那么我们简要的说明啊，说这个在大乘佛法当中，这个言顿的止观啊，它的一个道次第。那么在修言顿止观的法门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身佛体统啊，你要能够信解，你具足真如佛性啊，所谓的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么对于你这一念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么本身记住诸佛的功德，这件事情你要先相信。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说这个在建教当中啊，佛陀在唯识学啊讲到我们众生有五种的根性，五种种性。这五种呢就是所谓的定性声闻啊，定性缘觉，定性菩萨啊，这个三乘的根性。第四个就是不定种性啊，这个人不决定，可能是声闻缘觉，也可能是菩萨啊，这个种性不决定叫不定种性。第五个是无性种性，这个人啊他只有栽培人天的善根啊，那么不能够成就出世的圣道。那么这个五乘种性当中，只有菩萨种性跟不定种性才有希望成佛，其他的种性啊，不管你怎么努力你不能成佛。就像说啊，你的内心是一个沙，你再怎么煮啊，做再大的家禽啊，也是一个热沙，这个蒸煮沙不能成饭，因为沙非饭本，因为你的种性就是这样子种性，你怎么能够成佛呢？那么在建教的方便法门当中呢，佛陀并没有明显的讲出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并没有明显啊。那么一直到法华会上，佛陀讲出的一佛乘的教理啊，强调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么这个时候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状态回归到原点，最原初的就是你如何是我们众生本来面目，就是我们还没有动念头之前啊。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换句话说，所谓的种性，说你这个人个性怎么这样，他的个性怎么这样，你的个性好极尽，他的个性啊喜欢广度众生，其实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后天熏习而成的。从本性来观察，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那么 既然是因缘所生法，表示这些如梦如幻的习性是可以加以调整的，因为它是因缘有，而不是自信有。如果说这个是自信有，那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它自信，它不是假借因缘而有的。换句话，因缘不能改变它。那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就是把因缘所生法这些先拿掉以后啊，回归到我们内心的原点啊，最初的那一个点啊，那么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啊。在禅宗的祖师的修行当中啊，很重视这一点，所有的圆顿止观啊，乃至于密教的大圆满大手印的法门啊，你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资格修行圆顿止观或者禅宗的法门啊，就是看你对这个法门这个教理的理解，这个点你是不是能够悟到。你像那个怀壤禅师，怀壤禅师见入六祖大师之前，他学过教理的，学过天台教理的啊。那么他去见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啊，这个善知识见面的时候啊，一些废话都不说的，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怀壤禅师就答不出来啊，啊，学了天台教观很多年了，答不这句话。我说我这个生命，我的身心世界从什么地方来？答不出来。就你的眼点，你会悟到你的眼点。我们先不讲这因缘所生法啊，两个人一接触的时候，我们先谈本来面目，你从什么地方来？答不出来。这古人也是啊，也是不得了，答不出来我就跟你学习。这六祖大师坐下学了三年，三年以后他明白了，那么怀壤禅师就跟六祖大师说我明白了。那么六祖大师又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怀壤禅师说，说是一物即不重，说那个地方啊要讲出来啊，讲出来就不对了，开口啊，开口变错啊，动念即乖啊。禅宗讲就是你一讲那个事情呢、啊、那就是因缘所，你一讲话那就落入因缘所生法啊，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那么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禅宗以心印心啊，两个觉悟的心相应，怎么办呢？祖师有方便，他又继续问下去，说这个还有修正佛啊，说那个最初的原点呢、啊，还有修正佛。那么怀壤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六祖大师说，即使染污不得，即是三世诸佛之所覆念啊，说我们去修正它，它的功德会次第的显现，但是你染污它呢，染污不得。那么即使染污不得，是三世诸佛之所覆念。说这个啊，你所明白的那一念明了的清净心，那个一切的烦恼障业障报障不能染污的啊，那一念清净心啊，是三世诸佛尊贵的传承。三世诸佛之所以出世说法，就是开示悟入佛的自见啊，就是指出这件事情啊，集众生心，开示佛的知见，打开佛的知见，就是在我们众生打妄想的心当中啊，指出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来面目。而这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要起修的一个最初的原点，就是我们讲一指处啊。那么这个就是生佛体统。我当然刚开始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法义啊，是一个信解，养性真如，这是一个最根本。我们看这个所有的圆顿的法门，你看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呢，佛陀花的三减半的时间啊，就是花明这一个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花的三减半，然后再告诉我们以不生昧为本修因，在修行三观。所以这个点啊，这个现前一念的清净心啊，这种信解啊，承担啊， 这个就是在言顿当中非常重要。你这个当中不能承担啊，后面所有的加行都是没办法进行的。好，所以这第一个啊，身佛挺通啊，相信我这念导妄想的心啊，其实它是因缘所生的。从本性来观察，我的这一念清净心跟诸佛的清净心是无有差别的啊。所谓的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读到这样的观念呢、啊，实在是讲到这个佛法的殊胜、啊、你看其他的宗教啊，说你这个相信的上帝啊，你的努力的结果，你最后会跟上帝一样，好像其他宗教没有这样的教义。好，我们每一个凡夫的努力，最后能够跟诸佛一样，这种只有佛法才有的。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身佛体统的一个信解。那么由信解以后呢，开始趁信起修，前修再信，啊，信修不二。那么这个趁信起修，这个趁呢，则随顺也。你开始念念去随顺你的真如，因为你已经理解到你内心的深处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是具足的。这个时候你开始所谓的正念真如，这个正念也就是随顺的意思。那么依止这个真如理性开始起种种的善法修德，包括六波罗蜜。那么趁信起修干什么呢？前修再信，所有的清净的善法都是在开显本性，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乘涅槃，不求前教的果位，这是开显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个趁信起修啊，我过去不是很明白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我们中国的戒律啊，这个道宣律祖啊，他讲这个戒体啊，原教中的戒体啊，他讲说我们这个原教中的戒体啊，就是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啊，这个十法界，那么对这些境界呢，我们过去都是起一些恶业，现在开始啊，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那么这样子正是称和信德，因为你我们这一念信德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没有简别的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我们在受三坛大戒啊，虽然表面上我们受这个啊沙弥戒比丘戒是一个声闻戒法，但是每一个受戒的时候都是发这样的一个心，善品心，无上菩提心，就是以大容小。所以道宣律祖就是根据法华涅槃的这样的一种称信起修的观念呢、啊，来开展戒体的观念。所以你看《幻皇经》的戒相啊，很多很特别的。你要是不懂戒体啊，这种称信起修的观念啊，你很难明白说啊，说这个我们这个菩萨戒啊，到这个山林啊、旷野啊，看到众生啊，你要为他说法说，汝等众生发菩提心。汝等众生应该说我上归五戒。那么我刚出家也是想说，哎呀，我跟他讲这句话他听得懂吗？我为众生讲说汝等众生发菩提心，他真的听得懂吗？他如果听不懂，他不能受益的。后来我慢慢体会这个称信起修啊，原来这个当中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什么道理呢？就是自信众生是愿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面对众生的境界，他懂不懂是一回事，他是你心中的影像的众生，你就必须有责任对你的这个众生的影像呢，断恶修善度众生。因为你当初发的愿，他懂不懂那其次，他是其次的。因为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随顺你的本性，随顺你的真如本性，然后开展你的本性，这当中有这样的深意在里面。我们看，再看一个，举一个例子，你看印光大师啊，说这个印光大师 有一个民国初年有一个大居士，那这个居士还是一个政府的官员。那么印光大师来了以后啊，就请他喝茶。这个居士喝了几口啊，要走的时候就把剩下的茶给倒掉。印光大师呵斥他说，你有多大福报这么样的浪费。那么我们想啊，这其实半杯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问题是啊，这杯茶是你心中的影像，今天印主所喝责的他并不是在乎那半杯的茶，不是心外有法啊。你说你把半杯的茶，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啊地震啊山崩啊浪费的水都多的是，何况是半杯茶呢？算什么呢？不是的，这当中他今天喝责的是你这样子做啊，破坏你的心性，不是那半杯茶，就是你违背你的，你今天那个茶是你心中的影像，重点在那个你那一念心，你已经不衬合你的真如本性了。他所喝着是你那一念心，不是喝着那个茶。所以我们一个称心起修的人呐、啊，他念念之间呐、啊，法法消归自性啊。说这个我们的一个人，人跟人发生冲突了。啊，那么我们对他呢，还是一样要断，对他还是断恶修善度众生，还是想要度化他。你说为什么呢？达赖喇嘛、西藏法王，有人问他说啊，那别人欺负你那么严重啊，你应该报复他的。法王说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对。他说我对他起恶念啊，伤害到我自己。我对他修慈悲观呢，我当下得到利益。这句话正是称心起修。就是说我们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这是一回事啊。我们对这个所言的境界起了恶念，我们就已经违背我们的真如本性了。重点在这个地方，重点是你起恶念，你伤害了你自己，伤害你自己。那么一个称心起修的人呢，他的思想啊，就是说面对司法界有情无情这种所缘的境界，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对于这个所缘境我只做三件事。就第一件，我对我的所缘境不管有情无情，不管是好人坏人，我对他做断恶修善度众生，做三件事情。这个就是称心起修。那么你这样子呢，慢慢慢慢把你的真如本性开展出来，就是称性起修，前修在性，性修不恶啊，就是法法消归自性啊。那么就是我们讲画那个四弘誓愿啊，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这一切法不离开我们的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么这些境界只是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真上缘而已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修德啊。那么最后，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么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啊，称性起修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假设我们站在华严经的角度